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原则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来分享交流的课题是认识小组教会。那么今天呢是第三课的课程，在今天要分享的课题呢题目叫做什么是小组教会。第一课谈到什么是教会，第二课呢谈到什么是小组。 今天第三课呢，把小组跟教会合在一起，我们来分享或来探讨什么是小组教会。其实小组教会到底是教会呢还是小组，或者有人说那叫教会小组，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小组教会理论上是以教会来作为一个叙述，也就是说它是用小组的模式发挥或者彰显教会的作用。 如果说教会小组你就不一样了，因为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所以基本上面来讲，我们常常会把这定位呢混淆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到底是看重这个小组的功能或是它的操作是要有教会的这样一个形态呢，还是只是我在教会当中分的一些小组？这样讲起来就很明白了。那还需要一堂课来认识它吗？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之所以要认识小组教会呢，就必须去理解，甚至现在真的有些教会他特别强调我叫做小组教会，还有的呢要强调我这个是细胞小组教会，也就是说啊，我是以这个小组的结构来彰显教会的功能。而在教会里面呢，事实上是由每一个小组彼此连接起来。 当然它还有一般的所谓的教会的结构或是大型教会的这种所谓的人事或行政，但更重要的是我透过小组形态的聚集来彰显艾克利西亚这个教会的功能或是它的作用。好，那么因此呢，我们进入到第三课的时候呢，除了前面一二两课稍微我们再做一些回顾之外呢，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题。 要讲到小组教会，我们就要问过去的历史当中，因为小组我们说可以从摩西那个时代就已经分百夫长、千夫长、十夫长这些，那教会呢可以从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就讲到要建立教会。那么小组教会这个词或者这个功能是什么时候发挥的呢？坦白讲，没有这个用词，但事实上《使徒行传》最早彰显出来的也就是小组形态的一个教会生活。但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用词，因此呢，好，我们今天来看在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听到有人说我的教会是小组教会，或者我们用小组教会的模式来喂养或来牧养羊群，那我们就要从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呢来看小组教会的成型或者它的一些典故。一谈到小组教会呢，首先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想到属于五旬节教派的神召会，是在韩国首尔如爱岛， 他们韩语叫做犹以斗的中央纯福音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是从1958年开始建立教会以来呢，就是用叶特罗的方式。我们之前谈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看到摩西累得要命，就告诉他要分从十夫长、五十夫长、百夫长，然后往上甚至到千夫长。那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呢，在当时 1958年建立的韩国中央纯福音教会，他们就采用了这个方式来建构教会的小组牧养，也就是说在小组当中呢，他们就具备了这样一个教会的形式，或者透过小组的分组 在逐日崇拜人数超过万人以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透过小组的关怀持续的来喂养照顾羊群的需要。也因此呢，这个教会呢，现今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教会。也就是说，他们从主日开始，从第一堂一直到晚上的最后一堂聚会呢，总夸加起来，他的本堂的主日崇拜人数或者信徒的遭聚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聚集呢，已经超过了70万以上。还有继续在成长的这种情况。那不是要强调他的人数多少，而是说他们透过了这个小组的牧养或者小组的聚集，以至于让这个教会不断的在成长当中。这里面当然除了主任牧师或是他的创会牧师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外呢，常常被提到就是他教会的小组化。曾经被探讨或者大家彼此来分享的时候，讲到他们的小组就是爱网重重。所谓的爱网重重，就是不断的用关心透过小组去分享传递信仰，或者说跟周遭的邻舍呢谈到福音，谈到救恩。好，这是我们一讲到小组教会兴起第一个要谈到的，但目前近代来讲就是这个教会。那么除了中央纯福音教会的例子以外呢，再来第二个也是被谈到很熟悉的一个教会，就是新加坡的例子。在1986年呢，新加坡的坚信浸信会呢，他们的教会顾问就创新一个名词，叫做细胞小组教会。当然他不是刻意的要跟韩国的教会做区隔，但是他不仅仅有小组的一个分享或是小组的聚集，他还特别强调叫细胞小组。那么主要目的，因为他说细胞呢是会增殖的，不断的分裂，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那不得了的啊！所以这个扩张起来是倍数以上的，是级数以上的增加。那么强调他们是细胞小组教会之后呢，这个教会呢，就是坚信浸信会就将细胞小组的观念呢加以发展，甚至成为一套标准的模式，就是这样的运作，以至于的这个教会呢，很快的就有大量的所谓的增长也好，或是在服事上面，在教会界当中呢，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跟影响力。好，这是我们讲到从韩国到新加坡，再来呢，讲到小组教会不可避开的，还要讲到在美国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这个教会牧师在1980年创立教会的时候，采用了一个目标导向的法则，将圣经原理呢活用在信徒的质与量的倍增运动里面。在短短的25年当中呢，教会从零开始成长到万人以上的北美最大的教会。那么因此呢，也因为这个缘故呢，甚至他们出版了《直奔标杆》这本书，影响了各地教会来群起效法。但是很重要就是，当他们这样子在操作的时候，在运作的时候，并不竟然每一个地区都可以完全复制。是他们有这样一个成功的例子，或者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那在这样一个目标导向的过程当中呢，是透过小组的关心呢，或是透过每一个小组的具体的一个方向呢，那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是一个很好的教会成长的一个见证。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最终的目的，因为呢，我们要强调小组教会是真正要回到圣经里面。但至少我们讲到小组教会或讲到教会增长的时候，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是不能够略过的。接着我们看第四个教会形态的一个所谓的分享或是影响，是到了南美洲了。当几乎所有的小组教会模式都能够领受的时候呢，有一个教会它有别于所谓的小组教会或细胞小组教会，因为它强调 G12。G12 小组教会的模式呢，在1991年哥伦比亚，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波哥大的一个教会呢，领受了所谓的 G12 的意象。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感受到说，当年耶稣基督是带领12个门徒，所以呢，他不仅仅教会里面推动小组，他特别强调 G12， 就是以这个 group， 就是小组要12个人来作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导向。也因此呢，这个 G12 的模式呢，就是要学习主耶稣的模式，专心的来栽培12个门徒，每一个人他能够带领12个门徒，然后再训练这12个门徒呢，分别再去带领12个门徒。哇，这一下子加起来就不得了，就144个。 那这144不是就停止了，再来第三代第四代往下推。好，这是他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向，以至于呢在分享的当中呢也影响到了全球的各地教会。这当中呢甚至印尼的一个华人教会呢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鼓励，以至于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们就不多谈了，只是让我们知道小组教会的模式呢从过去的历史发展当中呢有不同的形态，但是重点呢他们就是用小组的这样一个模式发挥了艾可利西亚这个教会的功能，或是彰显出它的作用来，而不是一直居于在这个传统过去一个堂会或一个聚会点，大家都凝聚在一起，在这里一起聚会读经祷告，都在这个地方被空间所限制。没有啊，小组教会的意义就是说我透过小组彰显出艾可利西亚教会的意义。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讲到小组教会的过去的历史发展或近代影响全球各地有关于小组教会的运作的典故或是缘起。好，那么在下面呢我们要谈到于有关于小组教会的特色跟本质。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探讨课程下面的分享与交流。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继续来探讨来思想什么是小组教会，这是认识小组教会的第三课的课题。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小组教会过去的一些近代发展的历史跟典故，事实上我还是要说，这是因为有这个名称以来比较具体的有一些历史的渊源。那第一世纪初代的教会理论上他们就是透过家庭式的聚集有所谓的艾可利西亚的教会的功能，所以你不能说到了现在才发挥出来，早就开始耶稣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后把这个教会让所有的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特别是基督徒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殿中在家里就已经发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因为近代的教会历史发展比较多点来用这个词或者用这样一个方式。好，我们第一个部分已经稍微讲过了，我们再来看讲义的第二点，来分享小组教会的特色与本质。第一个部分我们来看，不是有小组的教会就是小组教会了啊。根据一些细胞小组教会的发展，他们就很清楚啊，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天离地有多高啊，有多大的差距呢？那小组教会跟教会小组就有多大的差距啊，有这么一个口号啊。那事实上根据他们的讲法说，细胞小组教会的特色是以小组为教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啊。注意了，他是讲说是最基本的以小组来开始发展。那么当然越来发展越多，小组越来越多，它上面还有所谓的牧区啊或什么加一直往上叠的啊，因为是不断的增长嘛啊。那么因此呢，就如细胞是身体的基本结构单位一样，人的身体当中你说有血有肉，但是最基本回到最原来的情况，可能就是从细胞来作为一个单位，或是说作为一个生命体。那么因此呢，这个教会它特别强调是细胞小组教会呢，就是以小组的这样一个结构做一个基础，然后呢发挥教会艾可利西亚的功能它的作用。 那么因此呢，除了发挥教会的基本的见证、牧养、训练和敬拜功能之外呢，在细胞小组教会当中呢，细胞小组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啊。当然他有礼拜天的主日的敬拜，但是平常这小组的聚会就是一切活动的中心，一切教会的活动的设施、资源和计划都是为着这个小组来服侍的。换句话说呢，这个小组教会，特别是细胞小组教会，他们的小组是可以替代传统教会的各样的所谓的团契啊、聚会啊、查经啊，甚至可以取代主日学的教导跟训练。因为呢，在这个所谓的小组聚会当中呢，都能够操作或者都能够发挥刚才提到这些原来在传统教会当中不同的形态的聚会的内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小组成为教会服事及活动的核心呢，但是属于群体性的主日聚会仍然是要有的。你不能说都在小组里面，礼拜天大家都打散在各地了。对，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呢，细胞小组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特色，是以节庆的方式，用庆典来见证他们共同的肢体生活。所以呢，在主日的时候他们一样可以聚集，不同的小组教会啊，他把小组称作是教会啊，你要知道他的教会不是我们传统讲法是教堂或是聚会点，他是说在不同的小组当中的爱可利西亚呢，在主日凝聚在一起，哇，一起同心合意的来敬拜神，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一起彼此来交接，这可以的。因为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就讲到当时他们是在殿中，在家里面天天能够怎样掰饼纪念主，每天都聚会的嘛，所以可以由分散在各个家庭的，也可以有一种大型的聚集。那么细胞小组教会他们强调，他们仍然有这种所谓相对于传统教会的一种礼仪式礼拜呢，小组教会的庆典就充满了大量的敬拜、赞美、彼此的交接。因为每一个家庭小组也好，或者在不同的地方聚集的这个小组呢，大家互相要什么？要联系嘛，不能永远都不认识啊！你是我们同一个教会，或者同一个宗派，那同一个都不认识啊，这个不至于到这种程度，那各个都分裂了，不是？所以他还是要凝聚的。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传统教会的组织体制呢，大概都可以归纳为所谓的教牧制、长老制、会众制或者混合制。混合制就是把这教牧跟会众啊混合在一起，就是又是有牧者呢，又是有信徒代表一起来开会来探讨的。那甚至呢有强调没有组织的啊，我们很自由自在的大家聚在一起。好，不管怎么样，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聚集呢，在小组教会组织当中明显是不同于传统教会的。小组教会虽然有所谓的主任牧师，但是没有所谓的主教或主教团的高层领导组织。这个主任牧师他是一个有意向的领导整个教会的一个发展，但事实上他的真正的所谓的功能应该是都在各个小组里面发挥了爱可利西亚的教会功能。也就是说这些制度来讲，在他们的所谓的小组教会里面来讲呢，是一个引导，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团队，重点要成就小组教会在各个聚集当中得到供应，或者得到彼此的资源，还要发挥所谓的爱可利西亚应该有的功能。哦，我们在第一课有讲过哈，爱可利西亚这个教会呢，应该是有这个敬拜的，有服侍的，有祷告嘛哈，还有这个神的话语，有教导，那还有传福音。好，在爱可利西亚的这个定义当中我们知道是这个样子，所以小组教会就说他透过小组聚集的模式来成就爱可利西亚的功能。好，这是第二部分讲义里面我们要来分享的。在第三大点我们来看小组教会的本质有哪些，主要是有两项。因为小组教会它之所以聚集，之所以分成小组，它还是有目的的嘛，不是只是为了啊，我们就是啊，人太多了，所以分到各个不同地方去，或者说哎呀，环境不理想了，我们就各自解散了，不是的哦，它还是有目的的嘛哈。在没有任何外在的那种冲击或压力情况之下，至少它还是有两样是基本上面每一次其实基督徒聚集的时候都应该要有的啦。哪两个呢？第一个是亲近神。这是根据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40节来的一个大诫命。好，我们常常知道大使命是什么？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嘛。对，没错。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受难、复活、 升天之前，他一再强调门徒要彼此相爱，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是爱啊！所以呢，在小组的教会这样一个聚集当中呢，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有爱，爱神爱人，彼此之间要发挥这样的功能，这样子一个文化呢，将读经祷告灵修落实在每一个组员身上。为什么？因为你彼此相爱啊，互相在灵修心得当中会分享啊，而且来到这个聚集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说小组，但它就是爱格利西亚，所以呢，大家在一起相聚的时候，不是穷聊天啊，不是瞎聊啊，是有目的的。我的信仰，我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见证，彼此交流，或者我读经读不下去了，诶，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以前也会这样。那么在这样子一个互动的当中呢，彼此相爱就具体化了。不然只是来听个道就回家了，你跟谁彼此相爱？你说我回家，我跟着家人，对啊，很好，你跟你自己的这个肉身上面的家人，可是在肢体当中呢，只是来做个礼拜，教会里面谁跟谁都不认识的，没有。在小组教会的模式里面，这个小组就是你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生活信仰集结在一起的地方，所以呢，它有一个目的很清楚，这个本质就是要能够发挥来遵行主所教训的要求的大诫命，就是彼此相爱。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稍微提的，就是大使命。所以小组教会的本质第二样是传福音。你聚在一起，大家好得不得了，互相取暖，然后呢不会懂得分享，变成一滩死水。神的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在小组教会的本质当中，除了彼此相爱，大家互相要照顾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根据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这我们更熟悉的叫做大使命。小组教会各自发展一套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来传递，来交流，带领人信主。那不同的小组教会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策略的。好比说 G12 的，它重点在于小组的增长，每个人都要去成为小组长。那今天在我这边你是 G12 嘛，其中的12个其中的一个成员，但是你接下去你要去带12个人，所以你不仅仅是我这个小组里面的一个组员，你也是要成为另外一个小组的小组长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么其他呢也不一定，他们很多因为是人数多了，比如说我这个小组啊，以后我们在课程会更多来详细来讲解了啊，我先稍微讲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小组现在10个、20个到20个人不能再像小组了，这要分组了啊，所以细胞小组说要增值，不是分裂，要分值出去。所以呢一半一半，10个跟10个，就20个分成两组。那20个两组呢，谁当另外一个新的小组长呢？当然是在原来我们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就他有这个负担，有这个托付，他有这个蒙召，他就成为新的小组长。这都是不同的策略，但重点是什么？传福音。不是大家聚在一起好开心啊，人越搞越多，又失去了小组的这样一个状况嘛，对不对？因为小组人数一定不是多，多的不叫小组了。好，这是在今天的讲义当中第三部分我们来思想的。最后我们来看第四点，教会成长的关键。很多时候教会在发展组织也好，或是发展人数的增长也好，或是只要发展的方向清楚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哪一个策略，哪一个方向是比较有果效的，我们就会这样趋之若鹜。好，我们就想说哇，这个有果效啊，这个可不可以我们就来复制一下啊，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就跟着怎么做嘛啊，当然这个是态度是好的，可是方法有时候要小心了啊，不是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教会成长的关键不是你的外在的小组的规模和形式上，因为有的时候小组教会的小组在规模和形式上跟类似传统教会的团契呢，在本质上跟文化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只有一个外在啊，反正就是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就叫小组了，可是你内涵没有啊，你没有真正的在内涵里面去做一些质变的或者是一种改变的话，你只不过是把大群的这个聚集然后分成不断的各个家庭小组，然后结果呢只是把人数多的聚会打散变成人数少的聚会，没有值上面的改变。所以因此教会成长的关键并不是在于形式上。近年来常常传统教会的团契聚会呢，有的时候其实本质上面来讲就没有办法跟所谓的小组教会的爱可利西亚的这个功能来做比较了。 坦白讲，真的有很多教会他们的大型的或人数多的聚会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艾克利西亚的功能，也就是失去的教会，当时耶稣基督讲这个教会有教导，有彼此相爱，有拨饼，有祷告，这些没有了。比较多的像什么，像读书会，像查经班，甚至有的时候像联谊会，像这个彼此之间在这里来观摩啊，或者来分享来交流都很好，但是呢跟信仰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甚至不会谈到救恩的这个亲身的经验。因为大家彼此间都是用什么，用理念，用理智，不是用真心诚意的一个敬拜信仰来分享交流，而是把我的经验，甚至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呢，来作为一个分享。那么以至于呢，聚会往往都全凭所谓的会长也好，或是团契的主席也好，或是我们这个头羊，他就是啊，我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邀请什么讲员来做什么，以至于到底这个团契是什么呢？完全失去的意义。因为原来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是成年团契或者青年团契，这个团契的目的用词是在彼此交接啊，它原来意思是这样子的，是说互相相通的。可是我们现在变成什么？是社会上的一些交易，是一种联谊会。好一点的，我们说，哎，我们层次比较高一点，我们在查考神的话语，但完全失去了艾可利西亚的这个教会的真的意义。所以呢，教会成长的关键在于小组教会，而小组教会不是只是把人分成小组去聚会，而是在质量上面你必须完全的根本的改变，不是把人分散的就是小组教会，而是把每一个人摆在小组教会里面，他就要成为教会艾可利西亚这一个原来用词当中的每一个的细胞也好，或是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去彼此相爱，能够传讲福音。这是我们对于小组教会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或者正面的一个认知啊。有人说不懂，就说啊，把教会人数打散就好了，就是小组了。你只做到小组，你没做到小组教会。也有人说，哎呀，小组教会这不得了，他们把教会都给分裂了，因为都分出去了嘛。啊，这都是一些误会。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它当作说啊，小组教会好厉害，你看这几间大型的教会，几万、几十万的，都是因为小组教会，所以把小组教会当作啊仙丹妙药，也没那么厉害啊，是不是？因为你不是只是去复制，或是去抄袭，或是学外面的表面而已，你要真正明白小组教会它真正的原则，它的内涵是什么。这样清楚之后呢，我们再说好，可以，我们明白了，认识了。然后再来更多的来作为细部的一些调整，我们教会合不合适或需不需要改变成为来做小组教会的这种形式呢？这就是另外的课题了。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先谈到什么是小组教会，明白了以后呢，不要太负面的看待它，也不要太乐观的说它是仙丹妙药，有了小组教会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课程就干脆直接说如何成立小组教会了。所以显然这当中还是有一些要更多来探讨来理解的。那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个课程，让我们更多来认识，并且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成为一个艾可利西亚的教会。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课程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